4月8日至4月9日，全球市场经历了一次剧烈转折。布伦特原油暴跌超 12%， 现货黄金突破4800美元。A 股、港股大涨，美股三大指数涨近 3%， 美元指数下跌。这一切发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在前一晚，川普还在威胁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扬言波斯文明要消亡。随后，事情峰回路转。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宣布美伊达成两周临时停火，4月10日在伊斯兰堡开启正式谈判。十个小时不到，事情完全反转。很多人看得一脸懵，伊朗还是认怂了，川普又 tackle 了。接下来让我们把美伊谈判这件事儿从头开始捋一下。其实从各方信息判断，美伊谈判早在3月25日就开始了，巴基斯坦充当中间人，双方谈判代表坐在一起，各自亮出底牌。美国拿出了15条，核心内容大体是伊朗销毁弹道导弹，停止支持抵抗之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拆除核设施，永远不研发核武器。伊朗也不客气，直接端出十点要求。第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第二条，结束以色列对抵抗之湖所有成员的战争。第三条，美国从中东撤出所有军事基地。第四条，赔偿伊朗战争损失。第五至第七条全部关于制裁。核心就是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包括把伊朗重新接入 SWIFT 系统，解冻1000到1200亿美元的境外资产，放开石油出口。第八条，归还所有被冻结资产。第九条，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过境议定书，确保伊朗享有主导地位。第十条，以上这些事项都应在安理会决议中得到批准。乍一看，这哪像挨揍的一方在谈条件，更像是胜利者开出的劝降书。美国当然不可能全部答应，于是双方你来我往，一轮接着一轮。到了四月初，一些边缘性的条款双方选择先搁置，细节上有了松动，但三个核心问题双方谁也不让步。第一个就是制裁，伊朗要美国一次性解除5000多项制裁。这5000多项制裁跟俄罗斯身上的28万项比起来，数量虽然少很多，但性质完全不同。俄罗斯受到的制裁大多数是针对特定人物、寡头和特定公司的点穴式打击，俄罗斯的工业和贸易体系整体上还能运转。伊朗不一样，伊朗身上的制裁大量属于全行业性质，整个行业被列入黑名单，进出口全线受阻，真正的无死角绞杀。工业上，芯片、数控机床、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精密仪器全都进不来。金融上 SWIFT 一样也断了，企业出口连结算都难。能源上，比如隔壁的印度，原是全球顶级的能源消费大户，2019年到2025年整整六年没买伊朗一滴石油。投资上，法国道达尔本来打算进伊朗投资，川普直接点名威胁，道达尔立刻退出。这种级别的绞杀持续了数十年，把伊朗的经济活活困死。现在伊朗要求一次性全部解除，美国显然很难答应。美国的底线是只解除部分制裁，重点是跟石油出口相关的那一块。第二个，同步停火。伊朗提出停火必须覆盖整个地区，美以不仅要和伊朗停火，还要从黎巴嫩和加沙撤军。停火协议生效后，不准打击黎巴嫩、加沙、伊拉克和也门。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楚，如果让以色列继续打哈马斯和真主党，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就会被彻底削弱。哈马斯现在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2025年起，以色列在加沙推行黄线政策，用一道贯穿南北的隔离线把加沙切成两半，东半部超过 53% 的面积落入以色列控制。以色列国防军还在加沙中部走廊建了10余个军事据点，把加沙再次分割成东西南北四块，哈马斯的兵力和物资根本没法正常调动。另一边的真主党也好不到哪儿去，以色列军队虽然在黎巴嫩损失了近百辆装甲车，但靠着兵力和空中优势还是攻占了10多个村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利塔尼河。凭真主党目前的实力，想把这些土地夺回来难度极大。以色列打了2年多，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怎么可能说停就停？同步停火对以色列来说根本无法接受。第三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可以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但要收通行费，而且要按5个档次来收。第一档是伊朗认定的友好国家，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这类 免费或象征性收一点。第二档是普通中立国，每次通行收15到20万美元。第三档是有间接合作的国家，30到50万美元。第四档是美国盟友，150到200万美元。第五档是美国、以色列及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直接禁止通行，钱都不要你的。这套方案等于让伊朗正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收费代替战争赔偿。对美国来说，承认伊朗收费就是承认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这在战略上是一个根本性的退让，美国当然不愿意。谈判陷入僵局后，双方都开始动手。谈判谈到四月初，三个核心问题谁也不让步，气氛越来越剑拔弩张。4月2日，川普发表全国讲话，宣称取得压倒性胜利，威胁未来几周将进行更猛烈打击。4月5日，川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4月7日前达成协议，否则将炸毁一切并夺取石油。4月7日，美以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重点轰炸了哈尔克岛上的50多个军事目标。川普威胁，今晚整个文明将消亡。面对压力，伊朗没有沉默。伊朗打击了沙特朱拜勒工业区，导弹命中园区内一座美国陶氏化学工厂，同时威胁封锁曼德海峡，给全球通胀再加一把火。曼德海峡是红海的咽喉，一旦封锁，全球贸易航线将再度受冲击，油价飞涨，通胀爆表，这对川普政府来说是一个威胁。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停火没戏了，双方条件差距太远，美国在轰炸，伊朗在还手，全球市场进入极度恐慌状态，市场正预期最坏的结果。然后就是4月8日早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宣布，美伊同意2周临时停火。4月10日，在伊斯兰堡开启正式谈判。不久后，以色列也表示尊重停火协议，加入停火。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这次停火，川普有没有答应什么？网上很多人说，川普全部答应了伊朗的10点要求，这是严重的误读。综合各方信息来看，川普在这次停火中实际做出的让步可能只有一条，暂时默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他要求全部按下不谈，等4月10日正式谈判桌上再说。金融时报援引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出口商联盟的消息说，在2周停火期间，伊朗将要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加密货币支付通行费，收费标准是每桶原油1美元，空船免费。船方需提前通过电子邮件向伊朗政府报告所在货物，伊朗确认后告知费用，船方有几秒钟时间用比特币支付，避免因制裁被追踪和没收。在此之前，伊朗从未长期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对外收费的机制，只是靠武力手段进行封锁。停火后，收费制度建立起来，管控框架确立下来，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事实地位大幅提升。这一点，川普没有明确答应，而是用沉默默许的，两者虽有本质区别，但结果是一样的。很多人可能还是奇怪，双方为什么就能突然停火？这场停火本质上是两个被逼到悬崖边上的人同时往后退了一步。对美国来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报复性打击海湾国家基础设施，油价一旦暴涨，美国经济立刻雪上加霜。2026年的美国经济本来就在通胀的重压下大喘气，如果再来一轮油价冲击，通胀飙升，美联储两难，川普2026年的执政压力会直线上升。对伊朗来说，美以联军的大规模轰炸如果继续下去，伊朗的核心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将面临彻底损毁。伊朗的导弹工业再强也扛不住连续的精确轰炸，国内经济和民生压力也越来越大。更关键的是，双方的主流民意都不想打下去。美国民众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中东又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伊朗民众更是承受了数十年制裁的折磨，盼着日子好过一点。在这种情况下，2周停火对双方都是一个台阶，用这2周各自喘口气，整理一下战线，然后再看4月10日的谈判能谈出什么来。当然，能谈出什么来谁也不知道。到这里就必须讲到以色列这场谈判最大的变数。停火达成后，内塔尼亚胡虽然宣布以色列加入停火，但立刻咬死了一条，停火范围不包括黎巴嫩，以色列保留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权。而伊朗的十点要求第二条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对抵抗之湖所有成员的战争。伊朗之所以拼死维护哈马斯和真主党，就是因为抵抗之湖是伊朗在中东影响力的核心支柱。 现在以色列说停火只限于美以和伊朗之间，黎巴嫩不在范围内，伊朗怎么可能接受？伊朗方面已经向调解方表示，只有在黎巴嫩也实现停火的情况下，伊朗才会在4月10日去巴基斯坦与美国进行会谈。这是一个直接矛盾。而且报道显示，就在临时停火达成的最后几小时，内塔尼亚胡依旧在与川普通话，强调此时阶段性停火不明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停火，原因很简单，以色列也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把美国拖下水，让美国在中东跟伊朗直接对抗。现在如果美国抽身，以色列单独面对伊朗，处境会非常被动，所以以色列完全有能力有动机直接破坏这次停火。只要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立刻面临两难，要么放弃抵抗之狐大哥的身份继续谈判，要么打破停火进行反击。以伊朗的政治逻辑，第二个选项的可能性更大。一旦伊朗打破停火，美国会怎么做？大概率还是跟进，给以色列收拾烂摊子，再次卷入冲突。所以以色列让停火协议变成废纸的风险极高，这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过去几年以色列的真实行为所做出的判断。而川普在停火消息发布后还做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儿。他在社交媒体发文，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其向美国销售的所有商品将被立即加征 50% 的关税，即刻生效，没有例外，没有豁免。这句话针对的是谁，大家心里都有数。全球主要的军火出口国里，真正有能力给伊朗提供援助的就那么几家。川普这个威胁是在用关税把伊朗的外部支持切断，防止伊朗在两周谈判期间得到补给和增援，同时也防止某些国家趁虚而入，让停火局面复杂化。这个操作逻辑很清晰，一边谈一边用关税威胁围堵伊朗的后援。但这个操作有一个前提，那些被威胁的国家对美贸易额必须足够大，大到他必须放弃对伊朗的支持，否则这个威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停火消息之后，网上也出现两种声音，吵得很厉害。一种说川普赢了，极限施压成功，伊朗在最后关头顶不住，选择停火。另一种说伊朗赢了，拿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建立了收费体系，战略地位大幅提升。这两种说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分析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战术层和战略层。战术上毫无疑问，川普赢了。不管怎么说，伊朗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选择了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在停火期间逐渐开放，全球油价暴跌，恐慌情绪消退，美国股市短期内得到了喘息，这是川普极限施压策略的一次阶段性成果。但在战略上，胜负其实还没有分出来。这场战争开打之前，伊朗从未实质性的管控过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以收费形式控制海峡通行权的机制。战争结束之后，如果谈判最终让伊朗长期管控海峡，建立正式的收费体系，每年从全球过往的邮轮身上收取巨额通行费，那对美国来说，这场仗无论在军事上取得了什么成果，在战略上都是失败的。霍尔木兹海峡每年通过的石油占全球海运石油的将近 20%， 如果伊朗掌控了这条咽喉要道，对石油美元将是致命威胁。但目前伊朗的控制只是暂时的，所以现在谈谁赢谁输还太早，关键要看4月10日伊斯兰堡的谈判谈出一个什么协议来。摆在谈判桌上的依然是那三个老问题：制裁怎么解除，地区停火范围怎么定，霍尔木兹海峡谁说了算。每一个问题双方的立场都相差108000里。制裁问题，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讨价还价能填平的，更多涉及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根本判断。美国解除制裁等于放开伊朗的工业和军事发展空间，伊朗的导弹工业可能再上一个台阶，这个代价华盛顿难以接受。地区停火问题，以色列也大概率不会随伊朗所愿对抵抗之狐停手，这个分歧很可能成为谈判破裂的直接导火索。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两周停火期间伊朗开始实际收费，这个事实一旦成立，谈判中伊朗的底气就会大很多。后续谈判能不能把这个收费权合法化、长期化，是决定谁赢了里子的核心。这三个问题任何一个谈崩，两周停火都可能走向终结。所以这次美伊停火是一个极度脆弱的平衡，双方的核心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临时停火更像是双方在悬崖边上往后退了一小步，争取喘息的时间。接下来的两周是整件事真正的关键节点。 如果谈判破裂或者以色列从中搅局，情况会比现在更复杂，更难收拾。所以市场在停火消息出来之后的大反弹是正常的情绪释放，但千万别把这当作一切平息的信号。这场中东大戏显然不会就这么简单收场。